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
I'm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afternoon.
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访问北京，试图管控紧张的美中关系。中国外交部称，中美关系仍处在止跌企稳的关键关口。
中美关系攸关牵动世界。
它最重要的就是爱国爱党。
植入习思想，派遣干部南下，中共步步扼紧特区的喉咙。中国公安切断独立记者高瑜所有通讯联系和网络。
他现在基本上就处于一种完全的这种信息封闭状态，就是，所以呢，这种情况是非常令人担心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源。首先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二8月27号下午抵达北京，并且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中国外长王毅会面。沙利文表示，将与王毅讨论美中之间已经达成共识的领域，以及需有效管理的分歧领域。王毅也表示，
我希望我们这次沟通一如既往，仍然是战略性的，也是实质性的。当然，
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星期二8月27号不指名的指责美国，称美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不断的甩锅推责，以非法单边制裁威胁与俄罗斯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李辉是在北京就他7月底到8月初为化解乌克兰危机开展第四轮穿梭外交的相关情况向驻华使节和媒体记者举行的一场简报会上做出上述指控的。在日本，日本政府发言人8月27号表示，中国军机侵犯日本领空，严重侵犯主权。
中国军所属航空机による我が国領空の侵犯は。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说，此举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威胁我国安全，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一天前，一架中国军用侦察机短暂侵入日本领空，日本战机紧急升空拦截。与此同时，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塞缪尔·帕帕罗星期二8月27号表示，美国军舰可以护送菲律宾船只在南中国海执行补给任务。他认为，美国和菲律宾这两个有着同盟关系的国家可以对这个完全合理的做法进行磋商。另外，加拿大8月26号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并且宣布从中国进口的钢和铝征收25%的关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此举是为了反制中国的产能过剩政策。特鲁多表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选择在全球市场中获取不公平竞争优势。在美国，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名联邦法官星期一8月26号下达了行政禁制令，暂停拜登政府一项让与美国公民结婚的非法移民配偶拥有合法身份的计划。这位法官是应16个共和党主政的州为挑战这一计划而提出诉讼的要求，做出这一裁决的。最后，香港47名活动人士参与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初选而被当局指控颠覆案的量刑求情星期二8月27号开庭，10名被告为争取轻判而进行辩护。第一位出庭为自己辩护的是武建伟，他说他在这个具有标志性的国安审判上对所谓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并不感到任何忏悔。 香港泛民主派在2020年7月举行了民主派内部的立法会选举的内部初选，港府方面认为那次选举违反了港版国安法。有关中国政府对大陆和港澳地区权益不断侵蚀的做法，本节目稍后将有重点报道。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访问北京，试图管控紧张的美中关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二8月27号下午抵达北京，并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中国外长王毅会面。据路透社报道，沙利文表示将与王毅讨论美中之间已经达成共识的领域，以及需要有效管理的分歧领域。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志远。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国国安顾问首次访华。沙利文一直是拜登与中共高层外事官员进行未公开会谈的主要代表，此次访问力求在美国总统大选前管控美中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沙利文抵达北京后，首先在北京郊外一个度假村与王毅会面。王毅在举行闭门会谈之前表示，
中美关系攸关牵动世界，过去几年两国关系充满了波折，我希望我们这次沟通一如既往仍然是战略性的，也是实质性的，当然同时也应该富有建设性，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朝着旧金山愿景真正实现稳定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
沙利文说，我期待我们双方将深入探讨一系列议题，包括我们曾有共识的议题及仍存分歧、需有效和实质管理的议题。我认为这将是一次饶富成效的对话。沙利文的访问将持续到星期四8月29号。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试图维持美中之间的沟通。2022年到2023年期间，美中关系曾几度全面中断，之后经过数月内的努力才得以逐步恢复。美国和中国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包括中东和乌克兰战争、中国对台湾及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贸易和关税问题等等。白宫国安沟通顾问科比上星期对媒体表示，他说，我不会谈论任何具体的结果，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确实希望捷克能与他的中国同行谈论我们已经开始一道努力的事情，两军之间的沟通渠道和芬太尼潜艇预防措施。科比说，显然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我们仍然在努力解决一些问题。中国公司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当然包括与菲律宾之间的紧张，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等等，所有这些都会在会谈中涉及。沙利文此次访华预计不会有重大突破，但可能会为美国总统乔拜登在明年一月卸任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最后一次峰会奠定基础。中国官媒新华社引述中国外交部官员说法报道称，中方将重点就台湾问题、发展权利以及中国战略安全等表达严重关切，阐明严正立场，提出严肃要求。中国外交部官员表示，将要求美方落实不支持台独的承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拜登的总统任期进入最后几个月，他在任内推动外交对话，试图影响中国领导人并缓解紧张局势。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可能也会采取类似的策略。然而，许多与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立场一致的分析人士认为， 鉴于中国日益强势的外交政策，这种做法过于软弱。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美国安顾问沙利文访问北京，试图管控紧张的美中关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沙利文、王毅谈什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是自2016年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中国外交部表示，中美关系仍处在止跌企稳的关键关口。沙利文这次将和中方具体谈些什么？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对话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赖小刚教授的访谈节选。
首先我想先请教郑旭光先生，我看到有中国媒体称这个拜登啊派他的心腹沙利文访华呢是显得比较特殊一点，他在这个时候访问中国，您认为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郑先生，
一般认为他有可能会安排在巴西啊，就是大选后巴西举行的 G20 峰会上拜登和习近平的一个见面，但是呢按照白宫的说法，沙利文此行呢是要谈到几个问题，一个是美中两军之间的沟通渠道问题，一个是打击芬太尼、南海、台海以及俄罗斯，就是中国公司在俄乌战争中对俄罗斯提供支持的问题，这是美方期望要谈到的几个话题。而中国呢，他们的美大司的司长说重点是台湾问题、发展权利及战略关切，实际上呢就和这个中国的关税问题有关联。
好的，非常感谢郑旭光教授给我们的点评。也想请教这个赖小刚教授，您认为这次沙利文到北京去跟王毅会面会具体谈哪些棘手的问题呢？赖教授。
好的。这个美中之间的棘手问题非常多，而且这些棘手问题呢彼此相关联，而且各个问题的重要性还是不断的在变化之中。如果不辨认这些个棘手问题后面的推动力，英语就是 dynamics， 就不能把握美中关系的变化脉络来解读双方的官方声明。所以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官方解释是什么。美国官方解释呢是沙利文访问的目的是就两国元首以前所达成的共识的一部分，是为了确保两国政府的沟通管道畅通。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两国关系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双方首脑都不希望这些问题上升升级升级到失控的程度。这就是拜登所说的给两国关系加装护栏。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北京方面并没有任何这种护栏的说法，也但是呢他没有明确的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用的词是止跌企稳的说法，是的，美中关系的现在的现状是止跌企稳，这就显示了习近平的希望就是希望美中关系回到2018年贸易战开始以前的情况，就是刚才郑旭光先生所说的他的这个发展啊、台湾问题啊，他北京想谈的是这个，但是这是不可能的。由于习近平放弃了邓小平的内外政策，失信于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去风险直至经济脱钩，就是西方各界的共识，也是西方各国政府的既定政策。而这种政策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呢，就是一种静静的绞杀。为了打破这个无声的绞杀，北京就利用华盛顿不想发生正面军事冲突的心理，不断的给华盛顿出情况，来通过升级棘手的问题来显示自己的重要性，来提醒华盛顿做出让步。那么这个呢就是边缘外交艺术 brinkmanship， 这英语是 brinkmanship， 就是边缘外交艺术。沙利文来北京就是提醒王毅，提醒北京方面玩火可以，但是别玩得过分了，别引起了火灾。
以上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赖小刚教授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继续带您关注植入习思想派遣干部南下，中共步步扼紧特区的喉咙。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无论大陆还是港澳特别行政区，自由度受到的钳制都日趋明显。在香港新学年开始后，爱国教育和习近平思想等内容将被列入初中课程。同时，香港法院星期四将判决新闻编辑人员的煽动罪。另外，澳门换特首之际，南下干部呼之欲出。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志远。在香港新学年即将开始之际，香港初中将新增习近平思想，以落实北京的指令。香港教育局决定于今年9月2号开始的新学年推出简称公经社的公民经济与社会科课程，中一至中三每期都包含所谓的爱国思想教育内容。中一会在教导一国两制下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就权利和义务做出跟国旗和国歌等的特别规定。中二将详述基本法、香港政府政治体制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中三级会学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角色，内容多提及习近平发表过的讲话和思想内容。香港九龙东区一所中学担任公经社科主任的何明慧告诉美国之音说，上级特别强调必须跟随课程的秩序，不能挑选部分内容先教或者跳过某些内容。香港岛区一所小学担任体育教师的张四郎也告诉美国之音，他的工作包含负责教导学生步操和升旗。他说，香港当局强制学校积极推行国家安全教育，而且还要求不能出错，他们感到身心疲惫。香港前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告诉美国之音，政府只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打压民主要求和基本人权，保持政体稳定。他说，他们不过就是要人民就算不相信也不能发出反对的声音，甚至要强逼人民成为共犯。与此同时，香港地方法院将于星期四8月29号下午就已经关闭的立场新闻两名前编辑钟佩全和林少彤所谓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案做判决。这是1997年香港主权从英国移交给中国之后首次有新闻编辑面临煽动罪的指控。批评人士称，这是进一步缩限香港的新闻自由。而在另一行政特区澳门，今年10月将选出新一届特首，有中国大陆背景、由北京派遣到澳门的精英前澳门终审法院院长岑浩辉成为热门人选。澳门媒体人崔子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岑浩辉自己的说法已经表明他竞选特首已经获得北京的首肯。
岑浩辉在任内了处理了很一些比较关键的案子了，例如就是六四晚会的那个被禁止了，还有民主派立法候选人被 DQ 了，六四变成在澳门已经变成一个禁制词，澳门的民主派也没办法在立法会里面再有一席会了。
曾经向澳门政府提供顾问服务的刘瑞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中共很重视所谓南下干部，他们长期在中央的影响之下 示威作风都跟中央是很相似的。
而澳门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锦新对美国之音表示，曾浩辉原来就是北京派遣到澳门的干部。
他最重要的就是爱国爱党，要将香港。
他说，无论是香港还是澳门，最重要的是爱国爱党。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植入习思想，派遣干部南下，中共步步扼紧特区的喉咙。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陆阳分享许湘云的报道：中国公安切断独立记者高瑜所有通讯联系和网络。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著名独立记者高瑜星期一8月26号在推特上表示，他家中的网络、座机和手机均被公安切断，但他不会屈服于当局的集权专制工具，今后将蹭网继续发推特。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好的，志远。高瑜多年的朋友，在美国的光传媒创办人王瑞琴对美国之音说，感言的高瑜自今年一时受到比之前更严重的骚扰，包括屡次被旅游。他担忧现在高瑜处于信息封闭状态，如果他不发声，可能意味着他会被消失。8月26号，中国著名独立记者高瑜在他的推特上表示，公安将他家中的宽带、座机和手机全部切断，断绝了他的一切通讯联系。高瑜说，自己一个80岁的人连120都打不了。他是在一家饭馆蹭网发表了这则推文。两个小时后，高瑜再发一则推文，强调言论自由和通讯自由是宪法保障的人权，他不会臣服于集权专制工具的践踏，今后将蹭网继续发推特。高瑜的朋友光传媒创办人王瑞琴说，在这次公安大动作切断高瑜的网络和通讯之前，国宝曾多次找上高瑜，要求他把推特关掉，对他施加压力，但是高瑜没有屈服。国宝此前也采取很多其他的措施，包括将他的微信封号，屏蔽所有他能够得到资讯的手段。王瑞琴说，
那么高姐呢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也非常坚定，他呢就是没有答应。但是这一次呢第二条推特呢是他又表态说他不会屈服。他其实呢我也听到消息，就是他呢在现在他所发的所有的推特都是在蹭别人的网。
王瑞琴还说，
他现在基本上就处于一种完全的这种信息封闭状态，就是所以呢这种情况是非常令人担心的。因为他如果没有声音，如果他不发声，实际上就意味着他可能就是被消失，所以我们很担心。
王瑞琴分析说，80岁的高瑜目前在中共的监控名单当中应该是排名第一位，很多年长异议人士逐渐老去，而像高瑜这样健在、清醒又勇敢、能够发声的人已经不多了。高瑜可以说是中共维稳的头号对象，当局对他各种手段的监控打压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愈演愈烈。尽管如此，高瑜仍然笔耕不辍，不曾停止抗争。最新的进展是，高瑜女士的最新推文说，昨天断网断机之后打我的手机座机，回答都是没有这个号码，我自己连120都拨不出去，今天再打改口了，座机是欠费停机，手机是停机，我的手机能拨120，感谢关注。在华盛顿的王瑞琴指出，从正常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当局所做的一切都匪夷所思。在习近平统治的时代，生命线维稳是一切，基层的这些国宝也不管做法是否违法或反人权，用尽手段来达成目的。而因为高瑜的不妥协，他的儿子也因此屡次失去工作，都是国宝找上雇主要求将他裁员，以致失业至今。高瑜本人也三次入狱，一家人付出很大的代价。然而中国当局现在想让高瑜与世隔绝，实际上是很可笑的。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中国公安切断独立记者高于所有通讯联系和网络。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专栏节目英语盾、美国军事透视、乌军巩固控制区、俄罗斯的红线到底在哪里、乌军 F-16 配备 AGM-158 导弹能否改变战略平衡。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乌克兰攻入库尔斯克已经两周时间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军已经控制了至少1250平方公里的俄国领土，并继续扩大战果。那么俄罗斯以前一直强调的红线到底在哪儿呢？另外，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说，白宫正在评估向乌克兰提供空射巡航导弹 AGM-158， 这能够改变俄乌冲突的战略平衡吗？本期英语盾节目中，主持人马克将为您解答这些问题。
乌克兰空军宣布使用精准弹药在库尔斯克摧毁了塞姆河上的第三座桥梁。俄军的报告说，这三座桥被炸之后，塞姆河以南的地区将被隔离，多达2500名俄军可能会被包围。塞姆河是库尔斯克州南部的重要河流，距离乌克兰边境大约15公里。如果能够拿下这些库尔斯克西南部地区，那乌军在库尔斯克的控制区面积很可能会增加一倍，超过2000平方公里。从泽连斯基的讲话来看，乌军对此十分乐观。此外，乌军正在扩展库尔斯克控制区的东西两翼，不急于推进，防止俄军找到乌军的漏洞发起反击。不过除了红军村和托列兹克方向，俄军在其他战线的战斗强度已经开始下降，甚至暂时平静了下来。考虑到俄军现在缺乏预备队或者是一支足够强大的机动部队，前线兵力又紧张，再加上俄罗斯铁路系统正面临瘫痪的风险等原因，俄军很可能真的无法在短时间内从前线调动一支几万人的部队回援库尔斯克，只能坐视乌军继续入侵。美国政治新闻网政客独家报道说，美国或许将向乌克兰提供空射巡航导弹 AGM-158。 政客报道说，白宫正在处理相关细节，包括审查敏感技术的转移以及确保乌克兰战机能够发射这种导弹。拜登总统已经放弃连任，因此他或许在最后的几个月任期内更大胆地援助乌克兰。有消息说，美国国防部对提供 AGM-158 也持开放态度。由美国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 AGM-158 是美国目前最具威力的传统空对地巡航导弹。罗马公司已经生产了4000多枚 AGM-158 导弹。 AGM-158 基本上有三种子型号，基本型、E2 增程型、X2 超远程型，射程分别为370公里、925公里、1900公里。基本型重1088公斤，弹头重454公斤。与英法提供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相比， AGM-158 的设计更先进，隐身能力更强，而且射程也更远。在过去的30个月里，美国已经陆续批准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 MEA-1 主战坦克、陆军战术导弹、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现代化装备，将乌军从苏联时代的军队转变为北约标准的强大军事力量。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请继续关注英语盾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以上是英语盾主持人马克介绍乌军巩固控制区、俄罗斯的红线到底在哪儿、乌军 F-16 配备 AGM-158 导弹能否改变战略平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